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同的同心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谢谢建强、如萍他们为我们带领诗歌，让我们一同用透过诗歌神的话，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日子，今天是2月14号西方是情人节的一个日期，那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一个的时刻，所以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新年快乐。今年是我们中国人的十二生肖的牛年所以呢，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些与牛有关的一些的话题。我们中国过去是以农业为本的一个的国家，在还没有机器的年代牛在这个的农业的社会里面有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地位，人养牛爱牛也对牛呢非常的怎么说呢看重我记得看过一个的电影古代的农夫当他们耕种的时候用牛，但是那个牛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份子一样，当他已经再不能耕种的时候人都要把它宰了来吃，但是这一个家养的牛他就舍不得吃是一种就好像宠物一样，好像跟他家人一样。那牛在对于中国的农业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动物，牛也很多的象征性的一些的话题牛也象征着这个的力量所以呢人会形容壮如牛非常的强壮，好像牛一样力大如牛我记得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过来的普通话是来到美国才开始学的开始跟一些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一同学的我记得第一次听见有人说哇那个人很牛，我实在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明白究竟什么牛了，他很强壮吗？看样子也不像因为那时候真的不懂原来牛也是代表他什么呢很棒很了不起很厉害的一个的象征当然呢牛不是所有都是正面的一些的形容因为牛呢也是怎么说呢也代表他的固执代表他的哪一种的趋强所以呢有人会形容一个人哎呀这个人是他的脾气是牛脾气就表示说他是非常的 stubborn 非常的固执的一个的人有一句成语是叫什么对牛弹琴怎么样对牛弹琴，就是意思是说这根本都不明白的你跟他说什么也没用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所以牛其实它的象征性是很多很丰富的一个的动物在圣经里面应该这样说吧，在古代近东的一个的社会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动物，很多在古代的民族的里面都把牛看成是他们敬拜宗教的一个的象征 啊，很多很多的古代近东的的宗教是以牛的形象来作为一个的神像的来敬拜，就好像我们圣经里面非常熟识的这个的迦南啊所拜的偶像巴利啊，这是用一个牛这样的一个的形态，一个象征性来去表达。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当摩西在山上这领受神给他的的诫命的时候，在山下亚伦带着那些一群的以色列人因为久久没有看见摩西下来那些的群众就问这个亚伦他说摩西都不在怎么办谁带我们来走前面的路呢然后就请求这个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的神像造一个神所以亚伦呢就用了金造了一个牛犊就告诉以色列人说那这个就是你们要拜的一个的神所以受着很多当时古代近东的文化，牛被看为是一个敬拜的对象。当然了，我相信是因为它是有力量它是代表着哪一种的力量的一种的表达那么除了解释之外，其实牛在圣经的里面也记载了不少的一些的记载比方说在以色列人献祭除了献羊之外，他们也献牛不过他们献牛有规定要献的是一个公牛，一个非常非常健康没有残缺的一个的公牛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有钱的人可以献献牛没有钱的人可能献羊献其他的一些的动物献鸟啊各方面都可以但是牛也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物的其中一个。当然了，那个要求是很严格的，一定是要公牛很健康的非常好的一个的状态才能够献。不单只是这样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这个列王记上记载，当他建造圣殿的时候，殿里面他要造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叫什么铜海就是一个表达一个的象征性的时候，是用牛来背负着的所以呢牛在圣殿的里面也有他所扮演的一个的角色所以呢圣经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提到牛的一些的故事不过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看一句耶稣所讲的一句的非常出名的金句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这个是很多信徒我们都背的都会背诵的一节的圣这几节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来思想当中究竟我们的主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一起来马太的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究竟轭是什么的东西呢我相信现代的人你如果问了现在小孩更不知道就算现代的人很多人也不晓得究竟这个讲这个轭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找了一幅的图画给大家来看告诉我们究竟这个轭是什么就是 一个这样的工具哈，把两头的牛把它圈在一起啊。当他们圈在一起的时候，当然呢，这个的力量就更大了哈。那就算一只牛啊，当它要耕种的时候啊，如果没有这个轭在它的肩膊上，它要拖的东西啊，把所有的重量都放在它的颈项上的时候啊，它就会把这个牛都会伤害到了。所以呢，有这个轭在它的脖子上的时候，就会分担的那个力量，更好的来使用这些的耕种的工具啊。所以这个轭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东西哈、啊。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对这个的牛是配合的轭的话，那就会减轻这个牛哈、啊、所使用的力量，也更有效的哈、啊、能够来做这些的耕种的一些的事情。那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轭的时候啊，其实并不是讲到很多关于耕种的一些的事情。这个轭其实是代表着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意义啊。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啊，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的话啊，在哥林多这个后书六章啊十一节啊，哥林多后书啊六章的十哥林多六章的十四节 ，sorry 啊，六章的十四节，他说哈、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的有什么相通呢？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里讲到轭的时候啊，并不是讲这个两头牛啊在那里耕种，需要这个东西放在他们颈脖上来拖动啊，那是耕种的工具啊，他是用这个轭作为一个的表达，表达什么？表达这一个的两个被放在一起的啊，如果是不相配的时候啊，是不能够的。比方说他这里说是信和不信的不相配啊，所以不能够放在一起，义与不义的啊不相配，所以不能够放在一起啊，光明黑暗不相配，所以不能够放在一起。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啊、放回刚才那个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看见这个轭哈、啊、如果我们现在看的是两头的牛是同一个方向被这个轭所套住啊，所以呢当他们一起走的时候啊，所产生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比起一只牛啊来得更大啊。但是 imagine 一下，想象一下啊，如果一条牛是向这边的方向去，另一条放在 opposite 反方向的时候，把两只牛用这样的一个轭套起来啊，反方向的时候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形态？走不动啊，一个向前走，后那个另外一只走要向后走，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当保罗讲到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时候，是表达的一种的表达，说两个人要一起的时候需要是共同的方向，如果没有共同的方向是不能够同负一轭的啊。所以就是两个的牛要相同的方向才能够产生那个真正的作用，反方向的话只能够原地在那里，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所以这个轭本身圣经里面所表达的不一定是讲这个耕种的事情，也是表达了被放在一起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同方向同心的一个的表达啊。这个是圣经里面保罗用这个轭的一个的使用 很有意思的。那另外呢，恶也是代表一种什么？代表一种的压力啊，一种的担子啊。我们来看这个的，列王记啊，上的十二章啊，列王记上十二章哈、啊，三四两节的圣经哈、啊，三四两节的圣经啊，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所罗门死了之后啊，他把这个王位啊交给他的儿子啊。那么他的儿子呢，年轻人啊，有他自己的想法啊。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啊，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人的会众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工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一些，我们就侍奉你。那当时呢，所罗门把这个王位交给他的儿子的时候啊，这些的会众来求这个的将要成为皇的一个的人，就告诉他啊，你父亲已经给我们非常负的重担，我们要做很多的苦工啊，非常的辛苦哈、啊。这个轭是代表那个担子是非常的重啊，所以他们说现在求你减轻啊这个轭的重量，就是说减轻他们所背负的那个的担子啊。所以这个轭是代表什么？代表重担，代表哪一种的苦承担的力量啊，那个担子啊。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用轭这个字的一种另一种的一种的表达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次圣经，是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哈、我们来看第十节哈。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里究竟要用这个轭来形容什么啊？这里所形容的轭是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因为有犹太过往的宗教传统啊，当他们信耶稣之后啊，这些犹太人就会要求啊，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啊，照样的要遵守犹太人宗教的哪一种的生活的要求，哪一种的传统，所以宗教上的哪一种的条怎么说教条啊，就好像一种的轭一样放在他们身上，成为对他们的一种的捆绑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讲到的是一种轭，这形容是代表了他们要背负啊过去的一种的要求啊。所以轭给人的一种的感觉啊，又是重担啊，又是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事情，又是一种将人捆绑在一起的一些的东西。那么究竟轭在这一个的表达的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面啊，这句话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去理解呢？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哈、啊，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那学我的样式。啊，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我们看那个轭的形容的时候，好像都是表示一种的更多是负面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竟然来向群众来发出这样的呼唤啊！他说：“如果你们担那个担子，觉得劳苦重担的人，你们就来我这里啊，背负我的轭，那岂不是更痛苦吗？我的担子已经够多了，现在再来背负啊耶稣这个轭，会不会受不了呢？啊，这个就是。”让我们来思考的，究竟为什么耶稣基督呼召人来背负他的轭， 而且他更说是他能够使到人的得享安息，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五章一节，加拉太书的五章一节，保罗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了。耶稣基督之所以呼召人来跟随他，来负他的轭，不是要把更重的担子加在人身上，相反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释放，释放我们脱离哪种的哪种世界所加给人的哪种的担子，让人可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个才是耶稣呼召人来负他的轭的一个的理由。我记得我们在加州服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也分享，跟着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事情，就是说那时候我在那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当地有很多的老华侨老一辈的老人家他们都起初的时候都不愿意去教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拜拜啊作为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愿意去教会。但是后来因为认识我们，跟他们来往多了他们也觉得哎呀去教会也是一个挺好的，跟很多人可以见面啊相处啊，他们也很高兴也去教会所以当我在那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人家的团契当时是有很多的老人家，我们常常带他们去旅游啊租一个 bus 带他们去玩啊各方面的东西，然后很多老人家也很喜欢愿意来教会，愿意跟我们一起的相处。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来了教会一段时间的老人家，我说诶，你来了教会，你听这些道理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他说哎呀，道理都是很好的，我也是的也相信那我说那你是否要接受耶稣基督呢？他说还是等一等吧，考虑一下，等一等。那我为什么你还要等呢？他说哎呀，我还放不下放不下什么。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娱乐了我们都喜欢打麻将如果我信了耶稣不能打麻将，那我还有什么乐趣呢好像去了教会就不能够打麻将信耶稣不能打麻将，好像就少了一种的乐趣给人的感觉是说信耶稣并没有释放，反而是加了一些的担子加了一些的重担过去我很自由，我可以爱打麻将的打麻将，现在你要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连麻将都不能打，那我就岂不是失去了这个的乐趣吗？我就问他谁告诉你信了耶稣就不能够打麻将人很自然有一个观念，打麻将就是赌。圣经里面有哪些地方告诉我们不能够打麻将，不能够赌钱？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够贪心，这是十诫的诫命的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贪心，因为贪心是一种的捆绑。一个人如果内心里面有那个贪念的话，这个贪念会把他捆绑住让他真正活得不自由。赌 gambling 赌钱很容易会引发出人内心的一种的贪婪的欲望。赌这一个的 过程的里面不单只是一种的活动，一种的游戏，赌这个东西是引发出里面人性的一种的贪念。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去赌，不是赌这个的游戏有什么问题，乃是赌会引发出人的内心的一种的贪婪，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一旦贪心就会成为捆绑。我们过去我们刚来犹他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回加州，我们都会经过 Las Vegas， 我们去了那里，看见很多人都在那里赌，大家在那里赌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并不是真正，不是单单那里打发时间，他们里面还是有那种的贪婪的心。很多人一生所工作勤劳的所赚来的钱，都是因为这个贪婪而在赌上把它输掉了。所以赌是因为产生这个贪婪不好，而人常常就看着这个打麻将就是一种的赌。所以呢，好像你说打麻将就是不对的啊，但是基督徒可以不可以下棋？可以下棋吗？当然可以下棋嘛，对不对？如果下棋是一种娱乐，一种游戏，让人可以在哪里来建立一份的关系，那为什么打麻将这个的东西就是一个不能够呢？因为我们已经惯于一个的观念，这个就是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打麻将不赌呢？当成一种的游戏行吗？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让我们更不自由，耶稣基督来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真正正脱离哪种的瑕疵。耶稣来不是要禁止我们某一些东西不能够做，耶稣来是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里面哪种的欲望，哪种的贪婪，除掉这个贪婪，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一种的游戏。如果里面是有贪婪的话，任何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赌博的一个的工具啊。走路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赌博的工具？当然可以啊，看谁走得快，那也可以赌啊。那个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赌的一个的工具啊。难道就我们都不能够玩所有的游戏吗？不对，错误了。我们要晓得真正的释放是我们搞清楚我们内心的欲望调节。所以耶稣基督来不是要限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耶稣基督来是要告诉我们如何释放我们里面的欲望，不受这个限制，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理由。人怎么样可以得到释放呢？刚才讲到贪心，为什么人会贪心？因为不满足。人因为不满足，所以会贪心。如果一个人已经里面满足的话，这个欲望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解除这个贪心，不是说我不要经过 Las Vegas， 不要看见哪些人赌钱，不要看见人家玩这个游戏，不是，那是如何能够有另一样的东西能够满足了我们的心，也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贪念不再有了。我举这样的一个的例子，不知道适不适合哈。大家喜不喜欢看这些的烹饪的 cooking 的一些的节目啊？我喜欢看哈。现在在家哈，没事干，要更多愿意去看这些的煮东西、煮菜的一些的节目啊，越看越有动力去煮一些好吃的哈。我不知道你当你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看会引起你更大的想吃这些美食的 想做这些美食的一个的动力。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你会更有这个动力。如果你刚刚吃完晚餐还是刚刚吃饱了然后你在那里看这些的 cooking 和这些烹饪的节目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些菜煮得很好但是你可能那个的动力要你去再去做这个菜的动力可能并不太高。相反的，如果你那时候正是很饿的时候，当你看见那些在煮菜，那些菜那个美味的菜，那些的表达的时候，你越看你就越有冲动，你想去做这个事情，去煮这个的东西来吃。为什么？因为你里面，你这个肉身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欲望，有这样一个的需要，因为你饿。所以你看见这些美食的时候，你更有一个冲动，你想去吃。相反的，如果你刚吃饱了，吃得好饱好饱，撑的这样子是，那你时候你看这些节目，看这些的时候，你看了你的感觉没有很强烈。老师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了，但是起码我是这样，因为我刚吃饱了，看见那些东西没有再引起我有太强烈的那个欲望。其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的发现，还有一个的一样的事情。当人内心感到满足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贪念就没有那个强烈。人的心里面是有一份的空洞，这个空洞需要填满。但是人内心的空洞，无论你用什么的物质都填不满。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所讲的一个的观念，他引出的一个的说法，就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好像在人的内心里面就留下了一个的空间，这个空间无论你放什么下去都没办法再填满，唯有你把神放在里面，这个空间才会填满。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达。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并不是单单造一个 physical 一个肉身的一个的活物，跟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啊，一头的牛啊，当他很累的时候，你把那个草放在他的面前，把那个水放在他的面前他能够吃饱喝饱的时候，他就很满足了，他就可以在那里呼呼入睡，睡得很香很甜了。但是人不行，人虽然有这个肉身的需要，但是人的肉身的需要的里面还有一个心灵的需要。因为神造人的时候，除了给人有一个 physical body 之外，神还有一个灵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灵使到人，如果没有神自己的同在，神在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人是不能够满足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耶稣基督来他是要释放我们的时候，他是要释放我们什么？他是要释放我们人内心的哪一种的空虚，内心的哪一种的缺乏。用刚才的例子，人的内心里面那个贪心，是因为人不满足，所以希望能够拥有更多的东西来填。但是一旦人满足了，就不再有这个的需要了。 今天是情人节啊，讲一下啊情人节的事情吧。情人节啊，如果在情人节的时候啊，你所爱的对方啊，送上一件礼物给你，比方说一个男生啊，送上一个礼物给女生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是因为爱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也爱这个男生的时候，这个男生送什么给他，他都会很满足。就算是用一张的纸，念上一朵的花送给他，可能那个女生也是会满足的。相反的，如果一个女生不爱这个的男生，这个男生送多少的花给他，他也是哇，这个花很漂亮，但是不会喜欢，也不会因为这个花而满足。为什么？因为爱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不是那个外在的物质的东西。你所爱的人给你的东西，就算是最小，没有太大的价值，你也会觉得是很满足的。相反的，如果你不爱的啊，送给你最有价值、最昂贵的东西，你为那个昂贵的物件你很高兴，但是你不会满足这个送东西给你的人。最近师母常常说我哈，她说：“哎呀，每一次看见你看你的孙女哈 Faceland 的时候啊，哎呀，无论你她怎么样，你都说她可爱。”那这个是真的啊，我觉得他哭也哭得很可爱啊，我觉得他笑是很可爱，他不笑也很可爱啊，在任何的角度我看都是可爱啊。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嘛，因为我看见他我就满足，所以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表情我都觉得是很可爱的。不是他做什么，乃是因为他的存在我就感到满足。这个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做的一件的事情。神并不是要把更大的重担给我们。耶稣基督来，他说劳苦担重担，你可以来到我这里，你可以得到安息。为什么得到安息？因为他可以满足我们。诗篇二十三篇，出名的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这句话，我觉得我们都会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多去想。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所说的缺乏指的是什么？英文就是 I shall not want。我不再有什么的需要想要的东西，我已经满足了。神成为我们的满足。我相信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来呼唤人来跟随他，来负他的轭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不是要把更大的担子、更多的要求放在人的身上，相反的，他是要除去人内心因为空虚、因为里面哪种的空洞而引发出来的哪种的欲望。无论外面有多少的东西塞进来都塞不满的，唯有神自己进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满足。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满足我们在这方面，希望能够让我们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上这一切的重担。多少时候我们会看见人因为没有神的缘故，人只能够抓住他们以为眼前最重要的东西，拼命去抓，拼命去抓，因为要去抓那些东西，他们的生活的担子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虽然他们拥有很多的物质，但是他内心里面还是空空的，因为他除了有一个 physical body 之外，他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唯有神的同在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人的需要，所以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种的呼唤，他说你来，来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呢？我们放回刚才那个图片，我们看见这个轭是把两只牛把它套在一起啊，当然呢，这个图片里这样牛都是很壮、很大的啊，看上去就是很有力量的两条牛啊。但是 imagine 一下，这两头的牛被套在一起，如果一头是很强壮的一头，另外一头是很弱的一头，当他们被套在一起，当他们一起去耕种的时候，谁会付上更大的力量？当然是哪一个强壮的能够拉动更重的那个的担子，这个稍微软弱的跟着这个强壮的一边走可能付出的力量比不上这个强壮的，但是因为套在一起，所以他还是能够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任务。这个图画要放在我们脑海的里面，当耶稣说你们要来与我同负一轭的时候，他是要告诉我们他愿意跟我们一同背负那个担子，跟我们一同面对那个的要求。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让我们很深的体会，当人跟神同工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啊，前一段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啊，他们面对第一个耶利哥城，一个当时的世界算是一个攻不破的一个城池。当他们面对这样一个攻不破的城池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没有能力，他们是软弱的一群，从来没有打过仗，手上也没有任何一件可以见得人的武器，那怎么可能去攻陷这样的一个攻不破的城池呢？神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告诉他，我要做你们的军队的元帅啊，神背负着他们的担子跟他们去面对这个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围着这个耶利哥城啊，在那摇弯摇弯啊，结果摇完之后呼喊哦，整个城就倒下去。以色列人以为了不起，你看我们攻陷了这个攻不破的耶利哥城，但是实在是谁攻陷的？是神自己为他们把这个城池打破的。但是那个 credit 是给了以色列人，当时所有的民众听见以色列人攻陷这个耶利哥城，他们的心都化了，都怕死了。这样一幅图画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的领受呢？ 当耶稣基督说你来跟我同父一母的时候，那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当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愿意跟我们背负我们的担子，给我们一同去面对所有这些的困难。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可以在我里得到安息？今天为什么人不能够得到安息？因为今天太多人面对我们生活，面对我们眼前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都是觉得只是我自己负一个轭，在那里拖着这个拖不动的犁头，这个的工具，在那里苦力的在那里耕种，像一头牛一样做牛做马的在那里苦干，力大无穷，所以劳苦。但是当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你可以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因为重的那一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学不会，我们不能够体会在面对人生那么多的挑战啊，无论是疫情，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健康，无论各样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今年牛年不会比去年轻松多少，可能今年也是同样的非常的辛苦的面对着新的一年。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学会了来到耶稣的面前，愿意跟他背负他的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轻省了，我们就可以舒服了，我们就可以安息，因为他在我们前面，在我们面对这些的要求的时候，他承担了一切的压力担子，我们轻轻松松的跟着他，就可以把要面对的完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来宣告的一件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的轭，很多的担子，问题是你选择哪一个？如果你选择世界的轭的话，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重。但是如果你选择来到耶稣的面前，愿意接受他，愿意背负他的轭，让他跟我们同走这个生命的路，我们的脚步可以是很轻松的，可以在他里面得享安息。今天有太多的困难重担摆在我们面前，真正让我们得到释放的唯有这一位全能的神，更重要的，他是爱我们的那个的救主，他爱我们，大卫地父为我们把命舍去了，他不可能不帮助我们胜过我们无力可以胜过的那些的困难，那些挑战。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选择来负这个轭，还是我们自己单一个挑起这个轭，自己去背着那个担子继续的走下去，还是让他跟他同工一起走这个生命的路。新的一年盼望我们做正确的选择，盼望我们学会了真真正正在神的里面找到安息。不要以为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永远都不会，唯有我们的心得到满足，所有这些的欲望才会出去。让我们来依靠我们的神。 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是那么真实。你不但只创造了我们，你更是那一位为我们罪的缘故失落而走向灭亡，你愿意为拯救我们来把自己的命舍去。你创造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你的里面那一份的安息，但是只不过多少时候我们偏行己路，我们以为我们自始就可以得到这一切，结果我们只不过是越来越把更多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头上，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当我们讲到牛这样的一个的动物的时候，让主你自己所说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的面前，可以来背负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你要使我们得安息。主啊，这样奇妙的，这样美好的一个的信息，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打开心去领受，让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自己靠着自己去承担所有这些的压力，让主你成为我们的同工，跟我们一同呢来走这个人生的路，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得享安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俯伏，让我们在你面前接受主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礼物，让主你成为我们不单只是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教会继续的仰望在主的面前，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求你使用，再继续把美国，把全世界面对这个疫情，再继续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唯有主你能够使到这个的病毒消失，唯有主你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让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人类能够醒悟，不会自高自大，让人能够谦卑回转，寻求主你自己，求你带领着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